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二，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25号到3月3号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神韵艺术团于2011年2月8号到23号莅临澳洲最大城市悉尼市，在悉尼最古老的地院剧院演出3周。神韵精湛非凡的演出，纯真纯善的心灵洗涤，让许多中国人感到神韵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也带给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几个月前来澳洲探亲的马女士说，看得我心里边热乎乎的，很激动，我为我们中国人能有这么样的一个艺术团体感到非常非常的骄傲。马女士说，几天前她已经看了一场了，因为觉得太好了，所以今天又来看第二遍。澳大利亚的著名作家、剧作家汤马斯·肯宁利先生看完演出恋恋不舍，他觉得无论什么人都应该来看看这场演出，不仅因为演出传递了美，还讲述了真正的中华文化。他说，对没有去过中国的人来说，晚会很有启发性，对于去过中国的人来说，晚会同样令人享受。肯宁利先生的著作《辛德勒的名单》经斯皮尔伯格改编成电影后获得7项奥斯卡大奖，这本书还曾被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作为礼物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悉尼著名的芭蕾编舞舞蹈家保利娜·昆特洛斯赞叹神韵演出通过舞蹈和艺术表达了一种正的信息，非常具有启发性。他说，我们喜欢它的色彩、服装、舞蹈很壮观，我印象很深的是舞蹈的质量，音乐人、歌唱家和服装很高级，场景、背景图像和故事，我觉得所有这些让我度过了一个美好夜晚。这个演出水准非常高，晚会能够如此完美呈现，得解决众多繁复的技术问题。神韵演出触动人心深处，他们用真心诚意表演诠释节目中的故事，使观众互相良善的互动而让人动容与折服，我真的觉得好美。麦克波尼是悉尼著名的电视剧演员，在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2月15号在悉尼的第8场演出后很激动，他说，真不知道演员怎么做到的，哎，太难以置信了，美妙，太美妙了，一切都很完美，我坐在那里就一直想，我要让我所有的朋友都来，因为我觉得它太美好了，非常深奥，非常激励人心。
2月26日晚，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德国金融之都法兰克福拉开了2011年欧洲巡演的序幕， 神韵在法兰克福世纪大厅上演的两天三场绝美大戏，令现场各界观众为之倾倒。德国中国问题专家、法学博士韦唐士先生自去年11月因工作过度疲劳病倒后，身体一直比较虚弱，他观看神韵演出后激动地说，我原以为顶多坚持一小时，但看演出时我身体感觉越来越好，内心充满喜悦和希望，我不停地鼓掌，你看手都拍红了。
2月22号、23号，神韵纽约艺术团莅临美国自由精神发源地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与当地顶级剧院音乐学院剧院进行了两场演出，令慕名前来的费城地区各界人士、名流及艺术家们深深折服。费城德瑞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杰奎琳·康雅女士激动地说，这是对生命最精彩的诠释，精彩的令人难以置信。身为艺术家的康雅女士盛赞中国古典舞和音乐，她说，这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来观看神韵，欣赏她所讲述的故事，体味她对生命的解读。她表示非常认同神韵演出传达的正信的力量，她说，这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我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有信仰，我们都相信创世主，相信真理带来光明，我们都渴求真理与和平。费城室内交响乐团主任格斯特林克先生对神韵晚会现场音乐伴奏印象深刻，他说，在西方的交响乐器中加入中国传统乐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今晚的音乐让我陶醉，非常陶醉。他表示，中西乐器合璧的现场音乐伴奏获得巨大的成功，从今晚的神韵演出我获得很多信息，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人性和做人。他说，从晚会中我学到，我们应该努力做一个好人，善待你的邻居、朋友、家人，你的社会，尽可能地做到最好。李文斯顿女士是现任民主党全美妇女俱乐部副主席，她赞叹神韵天幕的效果和高水平的制作，她说，惊艳、美丽、天才，天幕背景非常壮丽，非常的出色，这是高科技的演出，让人大开眼界，与众不同，每个细节都有寓意，令人精神焕发，积极向上。李文斯顿女士介绍说，他们错过了上个月神韵在华盛顿 DC 肯尼迪中心歌剧院的演出，后来听朋友说神韵将到费城来演出，他们马上买了票，专程开车2个小时到费城来看演出。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辽宁锦州法轮功学员黄成累计15次被非法绑架、勒索钱财、骚扰、抄家、酷刑折磨多次，被盘锦监狱锦州公安局太和公安分局用酷刑迫害致脑血栓、半身浮肿、生活不能自理。2008年8月被非法判刑6年，同年12月16日被劫持到盘锦监狱，遭受用8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食指插针等酷刑迫害，于2011年2月24日在极度痛苦中含冤离世，年仅56岁。
最近从河北石家庄女子监狱辗转传出的消息，说是乐亭县法轮功学员邢月被打死在小号里，时间大约是在1月8号到10号。为此，亲属去当地看守所了解情况，看守所声称人还在所里。2月22号，邢月的3位亲属到县政府610办公室要求接见和释放邢月，遭一群警察绑架，俩人被劫持。有关邢月的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2011年2月26日，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妻子接到佳木斯监狱打来的电话，说被非法关押在该监狱的秦月明突发心脏病已经去世，让家属立刻来监狱处理善后事宜。秦月明是2月21日被绑架到严管队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之一，仅仅6天的时间被迫害致死。 秦月明1999年10月被非法劳教3年，在伊春劳教所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2002年4月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10年。
黑龙江97年狱中得法的张奎武再次遭受残忍迫害。2月21号下午2点多，大庆监狱副监狱长李威龙带着狱政科副科长朱文武、防暴队员张国辉、阚伯良、高中海等人到二监区清监。李威龙强迫法轮功学员张奎武穿囚服，让几个犯人把张奎武强行推到屋外。李威龙拿着木头棒子在张奎武身上乱打，木棒不时地落到张奎武的头上、胳膊上、腿上。朱文武还用警棍狠狠地打张奎武，还有人用穿着皮鞋的脚踢张奎武的胸部，踢得张奎武第二天呼吸时胸部还疼。在暴徒行恶的过程中，张奎武一直高喊法轮大法好，恶徒张国辉就往张奎武嘴里塞血。最后他们把张奎武上身衣服全部扒光，下身外裤扒掉，并往张奎武的身上养血，整个迫害持续了20分钟左右。
黑龙江省密山市培德镇十名法轮功学员1月24日被派出所绑架，孙启兰、赵丽、胡秀妍、王玉英、张喜焕5名法轮功学员2月15日被绑架至哈尔滨戒毒所关押迫害，3人走脱，2人家人被勒索钱财放回。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新年得到神韵光碟，大陆观众欣喜。面向中国大陆观众的神韵艺术团2011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碟出来了，对中国观众来说这真是喜讯。总部在美国纽约的神韵艺术团以恢复5000年中华神传文化为根本，致力于创作和演出纯善纯美的节目。神韵艺术团在全球各地一流剧场巡演，各国观众好评如潮，深深为中华文化所吸引。
去年看过神韵晚会光碟的人，今年早早就等着看。当我2月8日表示神韵2011年快来了时，一名太原司机说一定给他留一盘，接下来连着3天见面就要。12日见面，他拿到光盘后说现在回去就看，明天早上再睡觉。又见面时拉着长音说可好看了。他儿子是某派出所刑警队的副队长，儿媳在劳教所工作，儿子儿媳都看了神韵演出光盘，反响很好。
目前中国的观众还只能通过新唐人电视台录制的光碟来一睹神韵艺术团的风采。今年有部分大陆观众已经得到了神韵光碟，看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今年1月9号，邻居来我家串门，我们一起看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他一边看一边说：“太好了，太美了，天幕设计的真好看。看来是国内的精英都走了，为什么在国外演了？赶快回来在大陆演吧，让中国人都看到。看了神韵晚会就不能看央视春晚，太恶心了。”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也是我年轻时的徒弟。今年看完神韵光碟后，见到我就说：“我看共产党彻底完了。”我问他怎么这么说，他说：“是从今年的神韵晚会看出来的，这光碟太好了。”
大庆是一个普通工人，在观看神韵光碟的过程中表示越看越舒服，越看越想看。他说：“这节目太好了，中央电视台可不行，他可演不出来，这多好看，天上地下人都在一个画面上融为一体，太真实了，颜色太好看了，服装太美了，从来没看过，看这个就没人看春晚了。”看完后他又说：“这都是好节目，警察来了他也说不出来啥，谁敢不让看。” 最后要一套光碟带走了。这句警察来了也说不出啥的感慨，大概海外读者会看了觉得奇怪，看文艺演出跟警察有什么关系呢？在中国长大的人就不足为奇了。中共是在任何意识形态、任何领域，包括文艺、教育、媒体、宣传等等，全权独裁，不允许民众有自己的声音和想法。那么就是说，显然神韵有不同于中共意识的独特见识了。不妨大家也去打听打听，找到神韵光碟来看看，相信您也会被吸引，感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新年期间，真相条幅遍布东北某地。大年三十除夕夜，东北某县多处出现各种彩色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相条幅及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只有天灭中共才有新中国等塑封条和小旗。在这除旧迎新之际，法轮功学员为了救度众生，不畏严寒和个人安危，把法轮大法好及天灭中共的真相传播给世人，给众生带来希望与光明。初一那天，一位老同修说，我儿女初一早晨来我家吃饭，进屋就说法轮功真厉害，树上挂的法轮大法好条幅，地上插的天灭中共小旗到处都是。初二早上，同修刚走出家门，看到路边站着几个人，大声喊，快来看法轮功的彩旗真鲜艳。有两个人边走边问，上面写的是什么？那人说法轮大法好。过年这几天，在当地不同的地方，只要走出家门，随处可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条幅和天灭中共的塑封条及彩色小旗，在白雪映照下格外耀眼，真是美好的风景。
本周40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1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过年趣闻三则。找单位当面退党。今年过年走亲戚，听到了这样一件事，亲戚已经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他还给一位要好的同事老段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老段早就认定中共不是好东西，听了这话正合心意，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退党。他们就找到单位的中共党委书记，表明共产党太坏、太腐败、专害老百姓，现在天要灭中共，要求退出协党组织保平安，还强调不是被开除的，是自愿要求退出的。书记没办法，只好给老段办理了退党手续。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我在跟别人聊天，讲起现在社会上三退的事，就碰见有人说早就想三退了。对派出所说，酒瓶共产党你得用钱买。
我看将来人们都得往这条道上赶。一位法轮功学员家住在黑龙江一村屯，年三十这天，屯里一位村民到法轮功学员家拿出100元，说我给捐100元钱，他想把这钱捐给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母亲70多岁，年轻时就得了一种肩周疼痛病，疼痛难忍，打针吃药都不见效，我们都犯愁。后来我姐让母亲跟她一起练法轮功，于是我就把母亲送到她家去练了几天，以后我母亲的病真就好了，这下全家也能过个高兴的年了。但我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法轮功给我家带来了好处，我也得为大法做点好事，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他接着感慨地说，我看将来人们也都得赶到这条道上来啊，没有别的出路了。
重庆铜梁县江家岩村有个李老伯，由于几十年前家族中比较殷实，共产党来了，父母被打成地主，家产全部没收。 因为成分不好，李老伯一辈子抬不起头，媳妇也讨不到，至今六七十岁了还是单身一人。有一天，法轮功学员给他讲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并赠送九瓶书和光碟给他。他如饥似渴地看完，一下明白了，原来他一生所受的苦，他们那一代人所受的苦难，都是因为共产党是邪教，是西来邪灵，与天斗地斗，斗死那么多人，把权力财产都拢在他们自己手里，苦了老百姓。他激动之余，挨家挨户地把书和光碟带到亲戚朋友家中，让所有亲戚都了解共产党的本质。可是本村队长也是李老伯的侄儿，害怕李老伯的这种做法影响自己的利益，便向当地派出所打了小报告。派出所所长把李老伯带到派出所质问道，你这书是从哪儿来的？捡来的。李老伯镇静地回答。全部交上来，没收了，所长威胁道。这书是我的，你要就拿20元钱来。李老伯从容回答。所长一下愣住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索性把李老伯放回去了。现在社会上真是不一样了，百姓心声镇不住也压不垮，包括大多数基层公安人员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谁的良心用他们自己话说，都跟明镜似的，没有多少人愿意替中共顶缸背黑锅了。
人心与因果，一名法官的临终忏悔。2011年2月18日，正月16日，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年仅45岁的法官鄂安福因脑出血，历经近2个月的抢救无效而早逝。人们惋惜之余，不得不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法官接连不断地出事儿？熟悉鄂安福的都很惊异。法院的工作用脑也不过度，年纪轻轻的咋得了脑出血？鄂安福2010年12月31日突发脑出血，被送进医院急救室抢救。经过医院的大夫的全力抢救，鄂安福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但鄂安福时而昏迷不省人事，时而清醒，可以与人交流。在住院期间，有亲朋同事来看他。在鄂安福清醒时，一位亲戚和他唠嗑时说，我看到了法轮功学员送到我家门口的真相资料，说你们法院副院长张文刚刚在判决4名法轮功学员6到11年的判决书上签了字，自己就得了一种怪病，还没确诊就死了。还有一个叫抗荣东的法官参与迫害法轮功，出了车祸，骨头都撞折了，有这事吗？当听到这位亲戚的话时，鄂安福的眼神里流露出惶恐与不安，也许是对报应的恐惧，也许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忏悔。鄂安福在清醒时不断地叮嘱亲属，快去找练法轮功的，快去找练法轮功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知道了，前去看望鄂安福，当着这位法轮功学员的面，鄂安福讲述了自己10年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经过。10年了，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大的亏心事儿。原来在2001年，中共对法轮功打压的初期，新成字法院现沈北新区法院积极地执行610办公室的非法指示，跟随恶党迫害法轮功，非法秘密判处了多名法轮功学员重刑，数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5到8年，鄂安福参与了这些案件的审理。鄂安福说，被无罪判刑的女法轮功学员中，其中第三小学的体育老师王敏是自己昔日的同事。鄂安福原来也是第三小学的老师，后来考入法院。他说，我竟把自己昔日的同事王敏送进了大北女子监狱，后来得知王敏在狱中吃了不少苦，还得了重病。鄂安福还说，近几年 在法院不断地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和信件，知道自己当年做错了，但却没从内心对自己的行为真正的忏悔。我今天把这些十年前干的坏事都说出来，向那些被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深的忏悔，我要在死之前说出自己干的这些昧良心的事。恩安福表明自己要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没有共产党的谎言欺骗，自己当年不会对法轮功那么仇恨，以至于助恶为孽，迫害好人，使自己犯下了大罪，受到天理的惩罚。2011年正月16，在人们还沉浸在过年的兴奋中时，鄂安福再次休克，抢救无效死亡。我们为鄂安福惋惜，年纪轻轻做了中共的替罪羊。我们也为鄂安福庆幸，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鄂安福对自己的所作恶行深深地公开忏悔，并退出了害人的邪党。他未来生命得到赎罪，可能还有一个未来。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真善忍国际美展2月17号在台湾云林县的北港高中展出，受到地方各界的热烈欢迎。县政府参议蓝文信代表县长例会致贺。北港镇长肖永义、北港农工校长王金良、建国国中校长吕忠义应邀观礼。辖区内国小校长陈淑梅、王淑梅、郭永彤、吕振发等多位校长莅临盛会。北港高中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邱兆红、家长会长黄春文、水林国中校长杨胜雄也应邀前来观赏。北港高中校长蔡孟峰致赠感谢状，感谢真善忍美展带给该校纯真、纯善、纯美的艺术熏陶。
2月27日，印尼中爪哇地区的三宝龙市为了庆祝印度人的新年，举行了新年游行嘉年华会。法轮大法队伍受邀参加了这次活动，沿途受到的观众的称赞。游行中途突然下起大雨，但法轮功的游行队伍还是整齐的，有条不紊地向前行进。市长表示，在将要来临的建成日，还要继续邀请法轮大法队伍参加。
2月27号，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旧金山华人聚集地中国城花园角举办了声援9000万中国人三退的集会游行，吸引了众多本地居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年过80的李丽珍老太太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以前因为不明真相，曾经骂过大法和大法的师父李老师，但是我知道我错了。现在只要你们办活动，我都来参加。我现在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
2月13日这天，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普罗夫迪夫市的市中心广场上向当地民众展示优美的功法，并向民众讲述中共当局已经持续了11年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对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深有体会的普罗夫迪夫民众认真阅读了法轮功真相传单和展板，并纷纷对中共政权迫害好人表示愤慨。
在中共海协会会长陈云林2月25号去台湾嘉义市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理性的方式，9点多就在饭店前的忠孝路上及世贤路口拉起真相横幅，呼吁维护正义，制止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一位林姓法轮功学员高举着看板，自己用毛笔在看板上写着：“请陈云林会长拿出良知来。”他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惨绝人寰，请来台的中共官员摸摸良心，选择跟正义站在一起，共同制止迫害。24号，陈云林到高雄时，法轮功学员也在其经过的路口拉出停止迫害的横幅。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集中人力在车队行经路口，让陈云林一行人都看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的横幅。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法律控告清算邪党恶徒。随着政法的推进，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从99年720到现在，当地恶人所犯下的罪恶，现在是用法律起诉清算的时候了。而且更能震慑邪恶，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现在世人都清醒了，自己谈谈在这过程中的一点认识。99年720到2000年，本市610政法委和当地派出所非法强行威胁恐吓勒索每个法轮功学员3000到5000元，而且没有法律依据，更有甚者连张白条都没有，随便搜走学员身上的钱占为己有。让我清楚地记得99年720的第二天，当地派出所到我家非法抄家。在派出所，我责问所长，你为什么抓好人？没想到他大声喊道，那怎么办，我就是江泽民的一条狗。而且每次绑架学员都喊这句话。在2001年，我从马三家教养院回到家，在法中认识受迫害这条路不是师父安排的，是邪恶迫害，应该把钱要回来。于是我给马三家教养院、辽宁省司法厅、法院写了一封记录本市当地如何欺骗学员的流氓行为和犯罪事实。省司法厅把信寄回到当地610和政法委，别的乡镇基本上都给退回来，唯有我们镇派出所没有退还。因为我们镇进京上访的学员比较多，非法罚款的数额比较大。后来我们多次去要钱，没想到610政法委和公安局互相勾结，表面上非常伪善，全是欺骗和谎言。我们只能再上访，当地镇政府书记只好说出实情。原来这批巨额罚款根本一分钱也没有上交政府，全被当地派出所非法花没了。袁所长告诉我在家等，一个星期后保证退还。结果一个星期后再去找，新来的所长说袁所长已经调走了。原来这是一个骗局。后来我天天到镇政府书记办公室去要，书记找到所长，暂时给了我2000元，其余的以后尽快退还。我们的要求必须退还全部学员的钱。那时我在法理上认识不清，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没能在法上认识，人心太多，没重视学法。时间过去10多年了，在2010年我又去找610政法委和当地派出所要钱，从上到下已经换了好几任了。新来的书记所长互相推脱责任，不予处理。新任所长对我暴跳如雷，扬言威胁，他们知道我从监狱回来，没有到派出所落户口。后来片警到我家找我去派出所落户口找身份证，我认识到这不是师父安排的路，不能走，正好借此机会讲真相。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2010年年末，我又天天去当地找书记、镇长、610派出所要钱，揭露邪恶。他们辩解说这笔钱上边给没收了，大法弟子的钱也是大法资源，不能给邪恶挥霍，对他们也是一种犯罪。在学法中我向内找，给不给钱是师父说了算， 还是自己没有做到位，心性没有达到标准，应该用法律起诉他们所行的犯罪事实。在同修的热心配合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各种处罚条例，形成好法律起诉控告书，写清事实的经过，写明犯罪人的姓名和其他直接责任人，让他们清楚知道所犯的是哪一条法律，必须承担什么样的后果，直接投诉。不到4个小时，当地610的人到我家和我商量，不要往上告，明天到派出所取钱，退还给3000元。自己所经历的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要磨掉一颗执着心，不管遇到什么干扰阻碍，不能放弃，这个过程也是提高心性去各种执着心的过程。我对师父和法的要求相差太远，只有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跟师父回家。希望同修不管文化多少，但佛法是超常的，都拿起笔来用法律起诉控告，清算邪恶，邪党恶徒，彻底解体邪恶。
从来不说你的慈悲多么辽阔，你从来不说你的伤。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抓住敏感日，修去怕心。二月下旬，北京的长人空间公安表现出了极度的紧张。这几天出入大门，突然感觉到保安部门的人眼睛在盯着我。单位会上传达了上头关于全国出现类似茉莉花聚会的现象，再加上两会，协党政权是超长的恐慌。我想，恶党又借机把法轮功学员作为危险对象来盯防了。作为修炼的人，遇事应该向内找。人做的任何事实际上跟修炼的人是没有关系的，修炼人也不会被人所带动，而只能去带动人。因为单位保安的盯防，我稍微动了动怕心，又有疑心上来，怀疑会不会有人跟踪，这样给救人带来不便。不救人在家待着还是大法弟子吗？出去救人担心被跟踪，我不停地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的怕心和疑心的物质，同时加大力度针对北京上空的邪恶发正念。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给大法弟子展现的，而不是给邪恶展现的。邪恶利用常人做的任何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何况大法弟子是有功能在身的，还怕什么呢？自己有怕心和疑心，不就是把它当作人对人的迫害了吗？想到了法，我就坚定了很多。本来打算从不起眼的门走，这下就从大正门走，堂堂正正的。自己平时思想中对监视器总有顾忌，对有的单元门打不开无可奈何。最近看了网上同修们神迹证实法的文章，受到启发，到了一个小区，迎门就是监视头，我打出去一念大法弟子他照不到，单元门都是锁的，我就发正念请门神帮着开门。快到一个单元门了，里面刚好出来一个人，我还没赶到门就开始关上了，我及时打出一念门定住，嘎嗒一声我听到了锁上的声音，我没管他，径直走到门前，右手一拉门开了，我顺利发完资料走了。向内找，我还发现被常人行事的心所带动，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心。看到常人所谓的茉莉花革命，总有点欢喜心，感觉恶党快完蛋了。虽然没有明显的依赖常人革命的心，但在网上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新闻，关注这方面的动态，其实已经是一种执着了。欢喜心的另一端是怕心，怕常人社会的这种运动造成的恶党连带的迫害。从法上想想，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形势的紧张与宽松是带动不了一个有着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的，是带动不了一个神要做的事的。大法弟子就是多做三件事，其他什么也别想，动一念都是执着，都可能招来邪恶的干扰，邪恶的干扰就会有理由了。你看，这个大法弟子对常人的革命感兴趣，这个修炼人希望常人把中共推倒，这个大法弟子对敏感日很敏感，思想落在低层空间，低层空间的理就会制约着你。如果一个人执着，那就一个人招来干扰，如果大面积大法弟子心不稳，那就会出现区域性的磨难。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常人社会的变化来讲真相，证实大法，思想却不能陷入其中。在法理上认清了后，我觉得敏感日是属于邪恶自己的日子，每一天对大法弟子来说都是充实而又喜悦的救人的日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纯青的文章，站在法上认识是最安全的。在我与同修接触中，经常听同修讲，这车可能是跟踪我的，这地区这么邪恶呀，邪党要大抓捕了，又要办洗脑班了等等。好像这邪恶必然要出现，他必然要对大法弟子行恶，又好像是无可奈何。在交流中我说，咱们是宇宙大法救度的生命，是助师正法的，是最正的，应该是邪恶怕我们，而不是我们怕邪恶。不要助长邪恶气焰，灭自己威风，这不是弄颠倒了吗？这里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我告诉同修，我们的一思一念站在法上认识是最安全的，因为我走过这样的路。2007年我与女儿去外地工作，2008年初我的思想中常常反映邪恶要来找我，我没当回事。很快单位让我填写志工工作表，我开始不签，我觉得这是邪恶冲着我来的，但领导不同意。后来我把心一横，怕什么，我是堂堂正正的，这样我就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写上了。几天之后我来到单位，有几个人坐在沙发上闲聊，他们的眼神很不自在，给我的第一感觉便衣警察。我不慌不忙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同时发正念解体操纵他们的邪恶因素。他们不一会儿走了。5月5日晚8时左右，我外出时被警察拽上了车，到了公安局，他们问了我一些情况。我感觉有两位同修被绑架了，我发出一念，谁也别想动了我，我是助师正法的，我还要救度众生呢，今晚我一定回来。不一会儿我看到了那两位同修，一位同修说父母身体不好，自己还被警察抓到了这里。另一位同修也很上火，我一点也不怕，我不管你警察怎么样，立掌发正念，不许邪恶迫害我和我的同修。一会儿我的空间场清亮了，这时一个警察说跟我走。我不知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把我用车送回了单位，但是那两个同修一个被劳教，一个被判刑，很痛心。几天后我辞职到外地，这时警察到处找我。师父的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后，我静心看了20多遍，就又回到了原单位工作。董事长与员工都非常欢迎我回来。一个多月后，我侄子听到原家乡公安与这里的公安联合起来要抓我，当地的警察又找到我的领导去收我的住所，被领导拒绝。我得知消息后我乐了，这回我哪也不去了，大法的书籍就堂堂正正地放在我家里，它能保护我，能解体邪恶，我是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的，救度众生是我的责任。你邪恶既然是请曹出动，那好，我就解体你，清除你，消灭你，因为这环境是为我开创的，我在哪里都是走平坦的路。这样我发了小半天正念，第二天我还正常上班，讲真相，救度众生。直到年底，抓捕我的那位警察乐呵呵地伸手与我握手，说有事找我。好使，我乐了，如果在街上碰到我，他还开车送我回家。2009年底我回到了家乡，一直在做着救度众生的事。一段时间思想中又产生邪恶要找我，害怕接电话，怕这怕那，这样怕了几天。突然有一天妹妹打来电话说警察到她家找过我，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执着。我静静地找找原因所在。这些天由于母亲得病，自己法学的少，正念发的不好，功练的也少，人救的也不多，被邪恶钻了空子。我立即否定，绝不承认，不是我师父安排的路我绝不走。这时家中的弟弟高声说，你就在我这住，我看谁敢动你。那几天邪恶去了几个同修家，还绑架了一个同修，由于同修们的共同配合，解体了邪恶，同修正念闯出了魔窟。我一直照常做的三件事。同修啊，助师正法只有大法弟子能做才配做，邪恶算什么呢？你怕他？只有站在法上认识才是最安全的，才能击破旧势力干的事，才能保护自己，救度更多的人。
我一会儿头在流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的妙处》。早早的起来，收拾一下屋子，吃完早饭，洗净手，恭谦的将大法书捧将出来，静静的把书中的每一个字都看得入心。此时我的脑子空空的，但又是实实在在的。说空是没有了任何人心，说实在是说脑子中所充满的都是法，那不仅仅是字，更是那层层不破的道理，是宇宙众生所遵守的规则。生命的意义一点点的通过学法更加清晰，正实法的路通过静心学法，我更加明确了方向，心性在不知不觉中提高，生命在无声中纯净经营，那是来自历史久远的机缘，那是从生命本源涌出来的感动。师父为救度于我们，慈悲地把所有的能力都压入这部大法之中了，就看我们是抱着怎样的一颗心，怎样的一种状态去体悟，去同化了。茫茫人海，纷繁世间，有多少人能有我们之幸运，能在此时得到师尊的亲自传度，又有多少生命能在旧势力所设的巨难中挺了过来。那么此时既然我们选择了同化大法，既然我们选择了无论出现任何情况都生死是与大法永相随，那么为何我们的心还受着世俗中的事情的牵绊呢？也许你会说，我在想着出去讲真相，我在想着怎样才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得更好，或者是我在想着自己或者与别人合作的正实法的项目。其实同修们呢，我们想一想，我们目前从实质上来说在做着什么，不就是通过常人的一些办法来使众生明白真相，从而获得救度吗？那么救人是怎么样的心才能救人呢？是什么样的心才能灭尽邪恶，减少或者说清除干扰呢？那颗心不就是一颗永恒神圣而慈悲的坚定之心吗？漫漫尘世纷繁复杂，身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经常会遇到各种事情，面对这些，我们如何来做，来体现出一份出淤泥而不染的境界？人做什么都是凭着一时的热情，而不会永恒。做再好的事情的结果只是积德，而我们是担负崇高使命的大法弟子，我们的目标是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回归天国，而不是为了在人间做事。那么怎样才能保持那份神圣与永恒的慈悲善举？其实没有师父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次的两个字，学法。当我们真的把法放在心里，把法当作自己的思维和行动的指针的话，我们的心真的会被法的慈悲所同化，被法的智慧所充满，被法所赋予那些无比伟大而神圣的境界与神通。回望世间和我们所要达到的救人项目，一切似乎历历在目。作为一个项目也好，一个被救度的人也好，不管怎么难做或者难救，其实都是人间这一层次的难。为什么我们觉得很难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是因为我们在认识上没有提高，在心性和境界上没有达到应有的状态。人间的任何事情在神看来都是简单，而不存在难。但问题是，我们此时的思维是否还是人的思维与容量？解决这些就靠学法。法是万能的，法是智慧的源泉，法是救度众生的力量，法是一切一切的根本。其实一切都是随着我们的心性的改变而改变的，一切的一切当我们真的是融在法中，真的在做的过程中都严格按照法的标准和要求来做的时候，一切其实都是简单的，而且师父在帮我们，众神在帮我们。学好法，一切都变得很轻松，又特别的严肃和神圣。神在救人，神在利用人间现有的条件和语言来救人，看看那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即使我们在说着或者是写着一些常人的话语，但是里面却是有神的力量，想一想那是一个怎样的效果。所以说 学法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妙处，无论是个人的修炼，还是完成救度众生这一伟大而神圣的使命，都不再是一种机械的按部就班的在做，而是充满了慈悲喜悦的心在做，那是一种乐趣，是一种挽救生命的一份责任与神圣的使命。因为神就应该无条件的同化法，无条件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在成就这个生命的同时，其实也处处体现出生命同化大法后的无限妙处。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不要机械的来学法，要抱着一种神圣的心，无求而学法，这样法给予我们的无限妙处才能显现出来，才能真正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才能真正的完成我们的使命，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